39页21行，文法不自心，他如果有人不修观心，只闻经教，他可以把佛法说得很流利，你也抓不住破绽，可是出离无期。法华轩逸怎么说呢？就像视听纸伞啊，如风中灯，他没办法收摄起来啊，攀缘造物不了，风中灯是风一吹过来就晃一下晃一下，那个看路啊不清楚。所以啊，这种人呢，贵啊，他注重的这个贵是注重的，就是耳路，耳朵听进来，嘴巴出去，或者眼睛看到了，嘴巴就说出去。他有没有打算要自心啊，省虑自己的心啊？没有。然后可是因为他很会说，所以自视凌人啊，自以为是，而后凌霸别人，就是瞧不起别人，轻慢别人啊，增长自己的见识，常养呢非错误的思想，把任自伤，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断烦恼的，却自己伤害了自己啊。他呢解千恶道，原来这个解智慧应该是要往善道，往无漏而行，结果却把恶往恶的地方带上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习惯呐。那我讲了第四行，文法之后呢，耳入口出，或者说法流利，没有自心实践，这两者自己都不受用。就像智已大师引华严经云呢，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薄，自无半钱分。所以呢，观心必须要以正确的省率标准来自心，也就是行用，要去实践才会有效用。所以正定的报果啊，大家都是取证可期，但是呢，有没有可能满嘴的修正果报自己得到利益？不可能的。修正果报啊，不用嘴巴说，身正就可以得到利益。好，所以妙法莲华那个莲华经的玄义，就是学法华玄义提到，观心实妙即得实行用，如果愿意去行观心实践它，就可以得到效用啊，行用就不会像是贫穷人啊，帮别人数钱啊，这个啊数果头宝啊，数了一堆佛的符号啊，自己还是没有得到啊。他说十一行啊，此处的玄义提出实践的重要性，他是要呼吁实践，因为呢说得到做不到，这是一个难处。再来说得因缘两字的人啊，比比皆是，可是体解因缘的这个道理啊，难得一个人啊。那十四行，人法华玄义，人尚不自是己爱见心啊，是因缘生。人呢、啊、连自己的爱见之心啊都不了解，爱见之心也是因缘生啊。如果这一点都了解不到，是属于因缘生法，那又何能了解这个因缘心呢？就是能够这个心都看不到了，也都不了解它是因缘生法，又怎么知道这个心是即空即假呢？那连空跟假都不了解，又怎么知道魔界佛界魔呢？然后于后于见不动啊，而修37道品，就是叫做不动位，不动位也就是不退位，怎么又可以于不动的情况下，安就是无生忍的状况下，安住于无生灭道理的情况而来修37道品，就很难啊。所以如果16行，人连自己所起的邪僻心都无法认识，不知道这些贪着意想是因缘生法，乃能体解念念心即空即假即中呢？更遑论更谈不上啊什么叫做大悲正观啊，就是心都无法认识，怎么能够认识这心是因缘生呢？那因缘生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空假中？那空假中都不了解，又如何能够知道在平等智上去修正观呢？这更难呢。摩诃子观也有提到一段，就是不当发心，有的依外道法生见，有的依佛法生见。这些列举呢，都是希望众生能够呢善事毒与药啊，就是佛法很多人就以为是药，外道法以为是毒。可是呢，当今天有的人修外道法而不生染执，就毒成药； 有的在佛法上，佛法是药，而这个药呢，吃多了、染食了，就变成什么毒？它里面就有提像这一些概念呐、啊。所以，节节说过见过者啊，说知见上的过错啊。殷勤呢，行人就是再三的叮咛叮咛啊，这些行人，你让他关心啊，善事毒草啊，明解药王啊，什么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如果能够真的了解了，终不谬计，不会把它错误吧分别啦。所以章节看起来啊，他一直列举这些叮咛大家啊，但是呢，虽然章节很繁杂，说了再说，但是翻翻不杂，每一个叮咛都是各有用心啊。如果能够了解他的叮咛的苦心，那你就可以跟他论道，不然就是说，如果他搞不清楚啊，还是像是盲啦、啊、如果他能够理解，就像是真的是儒啊，是儒。他里面就有个故事，就是一个盲人啊，在问这个外面说这些东西啊是什么啊，然后呢他就跟他讲啦、啊、就说有人讲说啊，就像雪一样啊，跟那个盲夫讲说是像雪一样啊，是他说那是冰冰凉凉的嘛，因为眼睛瞎的人对雪的感觉是什么，这个认识是冰嘛，他说不是啊，是像贝壳硬的吗，也不对吧。然后他就跟他讲说那是像那个什么鸟啊鹤啊，他说哇那是会飞翔的吗，大家都鲁怎么办，你只有明眼人你真的了解嘛，要不然永远都不清楚对不对，你跟他譬喻如盲如贝，就是如鹤如贝如雪，你永远都讲不清楚，他还是疑惑，他还是疑惑疑惑啊。所以他这一段文字就是寄望呢行人能够呢闻法自新啊，令于关心善事毒草明解药王，千千万万的叮咛，一共一定要实践，而且是要什么行正确的道。好，41页，前面讲的都是属于人天报果，就是说他的路线是错误的，不相应于不相应于无漏的。那下面接下来要谈的是怎么样能够相应于无漏，怎么样能够相应于无漏的部分。那我们很快的把它看完。这部分呢是比较文字性，详细的修法要等到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下什么叫正禅与邪禅。所以这段文字有4页，我先把大家带过念过，有概念就好，我们就不要像前面人天的讲这么细，因为人天可能怕大家有混淆，我们讲比较细。后面这个镇定的导音呢，读完以后4页啊，讲很细可以讲3年啊，大家都讲不完，因为四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都有讲。那我们把它看过有个概念，以后我们后面其他文章都在告诉你怎么修正定，再来细讲。OK， 好，我们现在只很快的看过这41页到44页。前面谈的人天报果的导因呢，已经点出关心修禅和解脱啊，没有绝对的相关，因为关心这个方法是属于四修，它共凡夫、共外道、共二圣、共菩萨。它跟解脱，解脱是无漏，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像凡夫外道修观心，他们成就的是魔业，成就的是细论，对不对？所以凡圣之别呢，不是在于这个方法，而是在于他在观心的时候的省律标准，而这个省律标准是来自于他的发心，所以他就是他愿不愿意去发心，他要为了什么目的而去观心，会决定他拿什么标准来看自己。所以镇定报国的导因在于闻法自心。闻法自心呢，就是第五行，闻慧要兼修，意观要双举。所以在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啊，两者都不能偏啊。再来，什么叫做闻慧双兼修，意观双举呢，才能够成就大悲正观。他说啊，闻慧兼修，意观双举，就是修心内观则有法，正信外闻则无不上慢。意思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观察要严苛一点，对于跟别人的比较或者自己开发的知见，一定要去读一读佛陀的教导，然后呢我们才不会叨扰上位，认为自己太厉害了，自以为是。所以听闻正法 就会有正确的神律标准，内呢就能够自心得到法宝，受用于心。正确的神律标准来自持，用这样它来自心，就是自心亮度，就可以修正自己，避免上慢，避免刀老上位。刀老上位就是说没有到那个位阶而认为自己到达那个位阶，就叫刀老上位，不是去打扰别人，就是说我们没有到达那个位阶，把自己认为自己到达那个位阶，就叫做刀老上位。那自心就是公自旅行，亲自去旅行，拿正确的神律标准来观心，并且依此而导行。所以呢，正确的神律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神律标准什么是正确的呢？摩诃子观就有提到，不观三谛之理，三惑保不解脱。哦，所以三谛之理一定要去学会什么叫做三谛理。那如果见三谛，就是体解了三谛，那三惑呢就一定可以呢保证你解脱啊。那这样的解脱就是骗法解脱，不是只有解脱三途，而后还落到三，就是离开三恶道就跑到什么三善，没有。他说啊，他不但呢解脱三途出生死，这是属于什么分段生死嘛。那骗法解脱的意思是什么？除了分段生死，还断了变异生死。 OK， 就是界内生死跟界外生死都断了，叫做骗法解脱。就是界内是属于分段生死，界外呢还有变异生死，他骗法解脱就是两者都有了。那即空之观能灭见思之非，即假呢能够灭尘沙，即中能够灭无明。那摩诃子观有提出观三谛理，能够灭见惑、失惑、尘沙惑、无明惑，于六道生死当中得到解脱。见思惑以空来灭，以空来断。那尘沙无明呢，是要用中道地理来断。那你说即假为什么是指尘沙，即中是无明啊？因为它第一关呢，我们上次给大家看那个图过了吗？就是你从凡夫起修，事实上只有两个观法，这两个观法成就之后，就是所谓的中道正观。它中道正观实际上是一个点，然后空观成就是一个点，中间两个都是阶段，下面是见思，中间这一段假观是尘沙无明嘛。然后成佛的时候，虽然是中观是断无明，可是那只是最后一刹那的事，所以它前面的累积还是属于假观的部分。二十二行，培养以正确的神律标准来观心，能够离诸邪僻细论，成就究竟的清净。因为呢，心心念念止于无漏善，自然就能够顺无漏善行，一切的行达到清净，也就是究竟的持戒。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先培养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想要学的都是想要学二十一行无漏善，我们不是只想学世间善，这样理解吗？就是无漏善。那既然想学无漏善，有时候无漏善跟世间善会有冲突性，会有冲突性。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就会选择说，哦，因为我要学的是无漏善，当它跟世间善有冲突性的时候，你才能够愿意坚持跟承担世间上的一些舆论压力。你说怎么可能会有冲突性呢？你们觉得有没有？我就常常遇到啊。我问你们一件事啊，讲一个比较狂妄的话，你们觉得天台三大部跟四部子观难不难读懂？难不难？难哦。那你觉得把它标点符号难不难？也很难哦。标点符号完以后还要把它分段落，难不难？更难哦。然后它古代的文呢，要引这些文字的时候，你又不是照文字照抄，因为它有时候翻译本有很多嘛，随着时间变迁，从智者大师西元六百年到现在两千了嘛，1400年，有些文字经典在抄写，会不会有些文字不一样？会嘛？那你还要查出它依哪部经典？因为智者大师都说经说经说嘛，他也不见得写哪部经典，你去查它难不难？
难，
然后很难，而且很费心，对不对？好啊，那这件事情呢，小女子我都做了，我这个小生我都做了、啊、那这算是 请问一下，基本上这个在相应来说没有说它是无漏善或有漏善啦，不过至少来讲它算不算是一个善？算吧齁。然后对于很多可以要真的想修天台止观或了解所有禅观方法，不是光天台哦，因为四禅波罗蜜它所介绍的禅法有300颗嘛，它不是光天台，它是含瓜所有禅法，好，有没有一点帮助？有嘛。那这些人里面只要有人相应于无漏三，那大概就有一点赚到水洗跟护持功德了。你们知道在做这些事情当中，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很多人在我出第一版书的时候就希望跟我请我去他那边泡泡茶？魏一龙有没有啊？
有
因为他接到好几，其实他就真的接到电话，而且还是老板级的人，好，我们请师傅来泡泡茶，我会发心护持的。我怎么说？你还被郭景光骂，对不对？
没空了，师傅说我没空嘛，说什么要用请法的方式啊，不够恭敬。
我不是这样说的啊，
是不是你说是我们说的啦？
是他们说的啦。
对啦，
所以说啊，这时候你觉得呢？这个时候他也是一种善，你跟他聊一聊，搞不好他会 OK 嘛？可是跟你的时间上，你做这些事情，你觉得？有没有冲突性？有吧。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后来很多朋友他们都念到宗教所之后，他们就都走上叫做临终关怀的那个，就是住在医院的宗教师嘛，就是在医院，然后他们就认病的，然后要上班，有排班制，有一点薪水这样。那你知道他们的购电话基本上是有时候危险情况或者病人比较发脾气要抠的就要到，难免会有这种状况。那同学有些人就劝我啊，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或朋友就劝我说，走那个啊，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走到末途的状态，他们的家人跟他们都很容易，只要你愿意跟他保持友好关系，他们都会变得又长期护持你的那个人，包括他的家人，就是一个大大的团体就会护持你。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我那时候在募印刷款很辛苦嘛，就劝我去做这件事啊，那我都一一回绝了嘛。为什么，郭先生？
因为做那些工作要花很多时间啊，那跟你的志业就有冲突啊。因为你要写书啊，然后建立一些那个原始的资料，可以帮助想学天台的人啊。
你知道做这种事情基本上它是思绪要连贯，你要去了解自己的大师他在讲什么，断句要断不好就会出错。我之前上摩诃止观的时候，我就常常把那个标点符号换一种标法给大家听，听起来也很顺嘛，可是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你要不断的去再沉浸在里面。那出去跑一趟回来不是光出去的时间，是思绪就前面不够后面不够，你要怎么样再回去。所以我常常说我就会打架，就是说连在世间法两者都是善事，而善事跟善事当中有时候会产生直性不合的状态，都要取舍。所以说今天你看到无漏善跟有漏善，你也要取舍。如果你的目标放在无漏善，有时候有一些人会劝你去行有漏善，你怎么在当中取舍承担？那时候你自己对原来的这个目标发心就是你的目标，你的发心的真切度会有多高，也就会影响到你当时的取舍的决心跟承担力，这样理解？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只是简短的一句话，就是你的心心念念止于无漏善，你自然就会顺无漏善行，一切的行就会清净，也就能够达到究竟持戒。可是这件事情背后，你的真切跟承担力很难很难，因为我们是在世间法里面，有很多世间善法有漏善会来请你叨扰你，这样理解吗？你一定会要承担的。好，那我们再往下呢。那摩诃止观有个观心持十种戒啊，好，底下呢有持戒的部分啊，有十个。它这十个呢，如果各位以后要看，可以去看摩诃止观的细文，我这地方也有原文，它前后的铺述很多。他说观心为因缘生法，如果一念心从恶缘起，会破根本啊，就是根本是指根本戒，乃至破不杂戒，与善相为名为恶。那今天如果是善顺之心呢，防止恶心， 能令根本乃至不离，就是说根本戒爱直到不离戒啊，不杂戒，不杂不根本戒，不杂戒啊，不穿戒，这些呢戒都能够善顺成就，和没有毁损，就是你能够呵护得很好啊，所以称为善心，也叫做防止。恶心止恶，身口意难，所以防就是止于善，顺就是行善，行善就是观止呢。止于善，这个止善不是停止善，你这个止善是止于善行，止于善行就称为止，所以止观就是止于善并行于善，所以观因缘所生的心呢，持四种戒。第五跟第六呢，它是指即空而能够持戒，它即空而能够持戒，然后观善恶因缘所生的心是即空的话，就像《金刚般若经》它当中提到，若见法相者，夺我人众生受者；若见非法相者，亦夺我人众生受者。不见法相，不见非法相，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欲者就是有一个人乘着这个筏，是指船嘛？乘着船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乘着船呢到了对岸。那今天这个法就像这个船，那到了对岸之后，这个船就不应该背在身上，而应该把它停在岸边啦，就继续往前走。所以他说，就算是法令我们渡了一个过了一个烦恼，那这个烦恼用完之后，不应该每次遇到情境就已经执着什么样的法。所以说遇到个禅修境界，你也不应该执着什么样的方法一定要入什么样的禅修境界，这也都是不应该的。好，这叫法语者。所以故知法与非法二者皆空，乃名持戒。今云法者呢，只不过就是善恶两心，也就是所谓假实之法。所有若见有善恶的假名，如果呢把善恶，我们知道它是假名失色，可是把这个假名失色也染执，所谓的就是把空也当成空有一个东西，或者把空的假名失色也执着有一个假名失色，这都算是着我人众生受者，也就是着善恶的实法，认为它终究有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假名的假名，就叫做着我人众生受者。所言非法者相者呢，就是着若见善恶假名是无的话呢，也就是着我人见众生受者，就是说你认为它不是法，可是你定言它不是一个法，那也算是什么，也是着我人众生受者，就是你定非或者定执以为，一定绝对否定或者绝对的肯定都不对。 OK， 就在那。好，但是乃至于非有非无见起见，就说哦，那好，我不要定有也不要定非，两者都非非，那我总不会错了嘛，说也不行。他再说，那我都不说，我都不要懒执。他说，那你都不懒执的，不懒执也是一种懒执。绕口令哦，以后你们慢慢上啊。摩诃止观的破法篇就在讲这个啊。那时候我讲到大家昏头转向，我不得不怎么办？每个礼拜上两小时嘛，讲不清楚啊。就有一天呢、啊，跟华严联社借一个讲堂啊，还请他们煮给我们吃哎、欸。早上8点讲到晚上6点，怎么办？就把你放在那个气氛里面，一直讲讲讲讲讲，中间只休息40分钟，通了没？大部分人当场都通了啦，回去2个月后就还我了。不过当场通的那一刹那之后，他再回忆会比较容易。像我现在讲，他们就比较有概念啦。下一次我看我再来办一次7天的哈，就是专门讲经的，不要拜忏，早课拜就好了，好不好？然后其他时候来讲课，我来找个场地来拜拜，找找看。没有，我来玩玩看，办个天台营啊，哪边啊？我不晓得可不可以。他们那边讲课方便吗？好像是法会比较方便。讲课有场地吗？有桌椅吗？哦，好啦，再说啦。既然你们这样说，那好像我推不掉，明年吧。然后他如果明年有空档的话。好，来，我们再来关心。所以在这地方啊，就是你对于法与非法，皆即是空啊，这个算是即是空，就是你真的了解它是空无自性无所有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观你可以成就的话，顺则无漏，顺无漏善行，无漏善行，防止有无恶邪恶见啊，就称为什么随道，随顺道业而成就戒。如果从律此观呢，思维纯守，不断的去练习力缘对境修，不是只有在静下来，有包括你力缘对境，就是什么行住坐卧当中，一切声色皆悉即空， 能够了别一切色身，而又能够知道当中空无自性，了别其相，又能够知道它空无自性，就只能做什么无着界当中呢，慢慢的断了失惑，善于圣真谛，这时候就成就了空，成就了空慧，这就叫做什么？观因缘心即空持二种界。第七个呢，就观因缘心即是假，他知心非心，法亦非法，而不永自于非心非法。这样种种的种道方便呢，道种方便呢，虽无所有中立的心立法，没有立心呐、啊，也没有立法。那可是能够拔出诸心术法，导利众生呐、啊，称为自所赞戒。就是说，智者都赞叹你啊，你能够为众生断除他的烦恼，而且导利他，就是引导他朝向正确的方向。叫自主三界之后呢，广分别无量的心法，知道但有名字如虚空不生爱染，或相不拘，名为自在界。那这些自主三界跟自在界呢，是第七种、第八种界。那他善顺熟理，这个熟理就是说，一般我们达到真谛之后，还有一个叫做世间法。所以很多人常常讲，就是说比一切啊，如果有违于世间最根本的，就是比方有人讲说，不要讲谈话，改天再讲。我们今天赶紧把这上完。那凡若边论子啊，顺边论观呐、啊，这就是假观持两界，哪两种界？自着善界跟自在界，就是我们不要落入二边，可是呢，我们又能够顺边而后论观。在第九、第十呢，是集中而后持戒，这个称为所谓的上定戒跟具足戒。那这上定戒跟具足戒呢，关于心性，前面还有个心性，你在那里观之后呢，这个心性也是毕竟空寂。像六妙法门啊，它前面不是有所谓的开始能够旋转，旋转是假嘛，之后呢是观心，有心王为主，最后呢再把这个心王去掉了，变成圆观嘛。一路一路上来，连这个心性也是空，心性最后也是空，一路上来。所以心本非空亦非假，非假非世间，非空非出世间，非贤圣法，非凡夫法，二边即寂，名为心性。这个心性的定义，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去看一本叫做随智玉三昧慧智大师写的，你只需要看前面的大概两三页。另外还可以去看一个叫做《觉意三昧》《般若波罗蜜经》《四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就是智者大师写的。大正藏，你用大正藏本的话，你只需要看到第二页，你就可以了解他们对心性的定义了。这两本都蛮详细的。如果你们都不方便的话呢，需要我印给你们吗？需要。好。我们十月份再给你们。再来呢，就是现诸上，这时候称为心性。那人如是观时，名为上定。因为这样子你可能比较清楚，光靠我口说啊，那些名词你概念不清楚。我们拿到了两份资料后，我们再解释这个心性。能够这样的观的话，称为上定嘛，能够上定。在心在此定当中，就是守楞严，也就叫做本极不动，双照二谛，现诸威仪。随这样的上定呢，无不具足，所以叫做随定戒，或者叫做具足戒。能如是观心，防止二边的无明，还有诸恶，就是若空若假，而后一算胜中道一时之理，防边论直，顺便论观，叫做集中而持两戒。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下星期我们从43页开始。好，下星期中秋节呢，先在这边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我们休息一次，9月29号呢，我们要记得来上课，了解吗？了解哈。刚才一直提到啊，就是不要定执一法，那有可能很多人就误以为不要定执一法，那是说没有规矩可以定确定下来。它的定执一法以后包括有正禅、邪禅，它也会有明显的界限，可是这个界限不会永远不变。这个定义当中的什么叫做正确的这东西啊，包括这里面定空明镜喜悦热，随你现在的认知跟你修正不断的认知，它也不会固定不变。 所以他说没有定法，是指说这里面呢，定空明镜喜悦乐每一个阶段你的修正一定都会改变，所以大家以后不要认为说那就没有一法要去执着，连这样观念都是错的、哦、还是终究有所谓的漏与无漏。然后只是他说的就是你现在过了这个关卡，你就不会再用下面的关卡当成你的目标嘛，所以这个标准随时随地会变，随修随正也会往下也会往上。 OK， 那希望大家听话，以后要了解歧义，我们不要两边的只是在文字上做功夫。再一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而且呢看月亮吃月饼也要忘了解行并进福慧双修，阿弥陀佛。